美国敦促以色列增加对加沙援助，否则就削减该国的军事援助。公元2000论坛，佩洛西说习近平无法孤立台湾。习近平视察福建，台湾官员说军事演习令国际更支持台湾。南韩全面安全检查电动车电池，中国制造商拒绝配合。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17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据 BBC 报道，美国已经致信给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在30日内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每日准许至少350部货车通过所有四个主要边境口岸和一个新的第五个边境口岸进入加沙，并且准许马亚西的民众向内陆迁移，否则将会面临美国部分军事援助被削减的风险。这封信在星期日发出，是美国发出最强烈的书面警告，而以色列这个时刻正在在加沙北部发动新一轮攻势。信里面说，美国对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深感担心。以色列之前曾经表示，他的目标是北部的哈马斯分子，但是不会阻止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正在审查这封信，会严肃对待这件事，并且打算和美国同行解决所提出的担心。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国防军16号表示，以色列空军飞机在第454炮兵旅配合底下，已经歼灭了在加沙北部负责监督针对以色列领土和以色列军部队的无人机行动的哈马斯指挥官马布胡。综合 CNN 报道，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过去一日军队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的近距离交火和空袭之中击毙了5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此外，拉法地区有一个计划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队的武装分子小组已经被无人机歼灭。另外，以色列军方16号开始对贝鲁特南部发动袭击行动，16号清晨至少攻击贝鲁特南郊一次。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了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的真主党地下军火库。以色列军方宣称在攻击之前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减轻平民伤害，包括警告当地民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继续攻击真主党的同时，亦都正面临盟友美国的施压，但是他同军方坚持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必须设立一个没有真主党存在的缓冲区。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真主党第二号人物卡西姆16号在直播的演讲告诉以色列知，唯一解决的方案就是停火，但是一方面又威胁攻击以色列各地的目标，表示不会因为以色列持续攻击据点和领袖而被击败，将会扩大攻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范围。卡西姆说，由于以色列敌人瞄准整个黎巴嫩，我们有权由防御立场瞄准以色列的任何目标，我们将会将重点瞄准以色列军队还有军事中心以及军营。而以色列就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但是就宣称以色列军在黎巴嫩的行动目的是为了确保几万名北部民众返回家园，这些民众是因为真主党袭击而被迫撤离家园。近期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展示所击毙的真主党高层的图表，显示总共13名高层已经有11名确定身亡，还有两个人还未确定是否被击毙。根据新消息报报道，哈加里强调了由战争爆发以来所击毙的真主党高层领袖包括纳斯鲁拉、飞弹和火箭炮部队指挥官卡比西、南部战线指挥官加拉奇阿基纳、最高军事指挥官舒克尔、真主党预防安全部门指挥官卡奥克以及其他几位负责武器转移和防空的领导人。但是其他高层好像预期被击毙的真主党接班领袖塞法丁 和真主党情报指挥官哈齐马就仲未确认是否被击败。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列维中将在安全简报会说，真主党隐瞒了自己的伤亡，同时列造我们的损失，咁显示出该组织处于困难境地。我们需要扩大这个差距，保护我们的部队，攻打他们的武装分子，并且在真主党面临日益增长的困境时候施加更大压力。报道说，自从以色列发动北方之战行动以来，真主党已经停止发表每日伤亡名单。北方之战行动由一连串的科技爆炸导致几十名真主党武装分子身亡，过千人受伤。随后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空袭，并且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了地面入侵。即使真主党避免披露他的高级指挥官的姓名，但是以色列仍然有办法击毙重要干部。另外 ,CNN 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以色列回应伊朗10月1号攻击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不过该消息人士并没有提供进一步资讯，以色列国防部亦都未有回应。据美联社15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认为已经得到以色列的保证，在反击伊朗大规模导弹袭击的时候不会攻击伊朗的石油或者核设施。但是这两名美国官员亦都警告说，以色列的保证并非是100%，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在中共咄咄威逼下给台湾很大的支持。在近日举行的公元2000论坛，佩洛西以预先录影的形式出席，再次为台湾发声。他强调习近平无法孤立台湾，美国将会同这个自由和繁荣的民主站在一起。捷克公元2000年论坛15号播放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预先录影，他在录影中表示，今次论坛共同讨论世界面临的迫切议题。他说，当历史书写这个时代的时候，这个时代的中心故事将会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战斗。他在全球各地独裁政权崛起，对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攻击加剧，甚至试图颠覆和瓦解现有的民主制度。佩洛西表示，当我们在这里发言的时候，乌克兰的英雄正在站在前线，为他们的自由而战，亦都为世界的自由而战。他赞扬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残酷的侵略所展现的非凡勇气和决心，乌克兰人的英勇行为激励每一个人。他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正号召世界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关于台海问题部分，佩洛西说，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加速侵略仍然是一个紧迫而且重要的优先事项。他表示，很荣幸在2022年访问台湾，他在那次的访问明确表达，习近平无法孤立这座岛屿，美国将会团结地和这个自由以及繁荣的民主站在一起。佩洛西曾经回忆1991年的北京之行，当时他来到天安门广场，之后目睹了中国30年期间的变化。他认为习近平向独裁和专制更加靠拢，令政治和人权情况变得更恶劣。他说，我热爱中国人民，不爱中国政府。中共官方媒体证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5号前往福建省漳州市考察，而在前一日的14号，中共解放军才结束了为期一日的大规模围台军事演习。习近平此行目的众说纷纭，但是网友就挖出习近平大权在握的任内留下很多烂尾工程。其实习近平当年任职福建的时候就留下一大烂尾工程。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新闻16号中午报道，习近平星期二下午前往福建省漳州市的东山县，考察了陈城镇澳角村、谷文昌纪念馆和关帝文化产业园。山东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东临台湾海峡，和台湾本岛隔海相望。 洞山县所在的洞山岛长年以来属于军事战线。1953年洞山岛之战，当时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试图向东山岛发动进攻，但是随后被解放军击退。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在16号的一场业务报告提到，中共军事演习会制造副作用和负面效果，令国际更加支持台湾，令台湾社会更加看清楚中共对台湾政策的本质。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10月6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指出，目前两岸问题的症结在于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亦都是在习近平今次福建行期间 X 平台热传一张相，是习近平和李嘉诚的一张相。网友解释说，是1993年的一月，福建市委书记习近平亲自到香港恳请李嘉诚投资。八月份李嘉诚终于上面光临，李嘉诚在中间，习近平就在旁边笑着陪同。投资项目三方七项，结果搞成二方六项。舆论批评是圈地敛财，破坏古迹。这个项目搞到习近平处境难堪，中央有人指责习近平和下属受贿。网友说，这可能是习近平开始中共烂尾模式的第一件大事。还有网友说，剥到花生，又有机会见到伟大领袖这些想避开的陈年臭屎。南韩发生 Benz 电动车自己燃烧爆炸事件，经过调查发现该车使用中国制电池。近日南韩政府宣布，明年起对电动车使用的电池严加检查，但是南韩注册使用的接近3000部中国制的电动巴士就不愿意配合提供资料调查。这次调查的起因是今年8月1号南韩仁川一部停放在地下停车场的 Benz EQE350 加电动车发生自己燃烧爆炸，火势燃烧长达8个钟头，导致140部汽车受到波及烧毁，经历了8个钟头，火势先至扑熄。之后汽车公司证实，该部 EQE350 加使用的电池是来自中国电池制造商富能科技，引发当地民众质疑中国制造电池的安全性。朝鲜日报报道，作为电动车火灾因应策略，南韩政府宣布由明年起全面展开电池安全检查，经确认中国制的电动巴士大约3000部，占南韩市场一半以上，但是制造商就拒绝合作提供有关电池管理系统 BMS 资料，恐怕无法展开电池检查。国民力量议员金恩15号由南韩交通安全公团取得的资料显示，海格、九龙、扬州亚星、金龙和南京金龙等20间中国巴士制造商拒绝提供用于电池检查的 BMS 资料。BMS 是管理和控制电动车电池电压、温度等核心电子装置。一名专家表示，不透过 BMS 电池检查，只能够停留在肉眼检查的地步。中国企业以 BMS 是制造机密，无法确定相关资讯将会用在哪种用途为理由，表示难以提供资料。但是今年9月，福士汽车、Tesla、BMW、Benz 汽车、富豪汽车等全球大厂向南韩交通安全公团表示愿意提供 BMS 资料。生产房车和电动巴士等的现代汽车亦都决定提供 BMS 资料，而中国巴士制造商之中，只有比亚迪和衡阳致电客车同意提供 BMS 资料。就事件，金恩议员表示，实际垄断世界电动巴士市场的中国企业会被电池安全检查，咁令人难以接受，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介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